各位平安，耶稣爱你。哇，我们的地方蛮大的啊，我上次来过，所以我就已经在脑海里面想象这个地方蛮大的啊，我要戴个眼镜过来，本来我不戴眼镜的，然后呢我也在想，我们人多的时候呢地方大啊，地方大的时候人不是很多的时候呢需要走近一点啊，比如说我现在说耶稣爱你啊，你们也彼此说一下耶稣爱你好吗？哎，好好好。但是我觉得还是大家做得拢一点的话，可以彼此之间呢就更加互动了起来，哈哈哈哈。靠着恩典啊，以后我们真的能够在一起啊，走得更近一点啊。好，今天跟大家一起要来思考这个题目，就是委身教会的宰司啊。我想一谈到这个名字呢，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太过的一种严谨或是严肃啊这样的啊。其实呢，我想今天所讲的这个话题呢，还是比较非常亲切的，因为为什么？我们这群人不一样哎，我们是被上帝所呼召来的一群人，而且是我们的属灵里的灵胞。因此呢，我用宰司两个词来表达，表示什么？表示我们一群这群人已经都是很委身还委身了已经了啊。所以这次重新思考一下啊，重新来确定一下，重新来更新一下，重新更深的认识一下何为委身。也就是说，我们重新的检讨一下我们从前的那种委身有没有价值，有没有达到我们心里想要的一切。这就是今天这个题目用宰司两个词来表达。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愿意以委身的这个词。委身是什么？就是交托啊，就是托，就是把自己给交托出来，把自己完全的摆上的意思。我愿意把自己摆上，所以这个词一般都用在两男女之间，两夫妻之间彼此委身。因为我认定你了啊，其实就是说结婚了之后就是说海誓山盟啊，一起的白头到老，那就是一种彼此的委身啊，无论遇到啥啥啥事都彼此委身。所以这里面其实我要延伸讲两个字，我不知道大家熟悉不熟悉，就是约翰福音书十七章里面第三节里面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那个认识两个字原意是什么？这认识不光是说哦，今天郑牧师过来，我们上一次见过，这个认识。认识是什么？认识在创世纪里面的亚当和夏娃两个人的彼此结合，那个同房，这个词就是认识。他们认识是达到一个夫妻之间彼此同房的那种信仰的经历的那种的深层关系。所以委身是透过这种认识达到彼此之间没有什么那种隔阂的走在一起的那一种叫委身。好，我们就开始理解这个委身，重新思考。我想今天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彼此委身。一个是关于从教会定义看，一个是从教会的那个标记来看，一个呢是从教会的那种治理和常见来看，我们重新思考那个委身的价值有没有意义，有没有第一方面呢，我们就想到关于定义方面。今天我们委身谁？委身教会。我们委身谁？委身一个我们的 信仰上一步一步认知的上帝在地上所设立的教会，这个属灵意义好大了。昨天晚上我在一个团契里面啊，他们欢喜快乐的聚会叫幸福小组，他们请了好多位的那个福音朋友，其中有一位他自己说，我是30年的慕道友，他是英国读地质博士那个人。于是他一直要问，就是说怎么思考信仰问题，那没有给我搞清楚就叫我洗礼，我咋洗啊？我好啊，那最好了，你需要我们更多时间去聊。对啊，他都说我就很喜欢跟别人聊，他们中间说有人不敢跟你聊哈，你是不是那个特别深的那一种，没有人敢跟你聊什么。他说没事啊，应该跟我聊的。我说对，我们怎么样从一般的知识到属灵的知识，这个层次上面的区分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一个界区域，一个认知。我们从我们的文明、我们的学历、我们的学习知识，同时认识这个叫做木头，这个木头我们是认识的，我们是慢慢认识的，就是文字语言文明的发展，从我们理解这是叫木头，这叫灯，这叫白色和黑色，我们这么去发展啊，叫红色去发展来的。于是我们从物质世界怎么样要认识一个属灵的神那边的，神是灵，属灵的那个景况是另外一个知识。所以怎么样，大家都是从这样的一个认知，一般的知识到认识属灵的知识，那个过程里面来的。所以我们的认知是这么来的，所以这个认知要带领我们怎么认识这教会。所以一般人说什么教会很简单，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定义。你我讲一件事情哈，我是1995年蒙神呼召，呼召之前我是做生意办事业的人，所以我的对方单位里面他们都知道我这个郑老板很会赚钱，很精明的浙江人，讲是哈，都说浙江人很精明的那种很会苦的那种好。后来因为他们都知道我信耶稣，因为我无论跟什么人接触都要跟他讲表达我是信耶稣的，一方面是要传福音，一方面真的要把自己留出来宣称自己是信耶稣的。对方呢知道我说不做生意了，以后要去做教会去，因为上帝呼召我95年呼召我要放下事业来专职侍奉他。当然这个过程我就不说了，因为没有以后有机会我给做这个见证给你们听啊。当时我在心不甘情不愿，事业很腾飞的时候怎么突然就放下来呢所以这个见证以后再说啊。所以对方呢就觉得怎么会这郑老板怎么会不做生意了，去侍奉上帝去了。有人说你不知道侍奉上帝很好的，教会里面的这个奉献的这箱子放那边，个人都钱投进去了，所以说这个人脑子很好，赚做生意的赚钱还不如去办教会能赚钱，你说好不好？我说他们不理解，很多人有的信仰方面认知上面还是一个过程，知道吧？今年12月25号圣诞节是吧，要过圣诞是吧，很多人怎么说，圣诞节嘛是圣诞老人过生日嘛因为商场里面哈，有时候教会里面也会摆这个圣诞老人摆出来，所以他们都误认为是给圣诞老人过生日的。这就是认知上面的一个距离。就今天我们怎么来重新认知教会？当然，教会不是聚会场所，教堂不是建筑物，我们知道了。教会也不是什么，也不是组织团体或者某个机构。不是，教会是什么？ 教会是一群人，是上帝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所以这个词的意义就是召会。当然我要澄清一下，我不是这个呼喊派，呼喊派他们把圣经恢复本是翻译直接翻译成召会，召会。那召会的意思就是召出来的一群人，或者说上帝是透过圣灵在世界上呼召出来的一群人，而且相聚在基督里。很多时候用词很讲究，不是相聚在耶稣里，而是相聚在基督里。这就有什么区别吗？耶稣是救赎，基督呢为王，基督是弥赛亚，是君王。我们是相聚在基督这个王这个元首的管理管制下，这就是教会的定义。因此我们是这群人，所以有时候说到委身的话，委身谁呀？我为什么委身你呀？那就麻烦了，那变成你是老几这样子。我为什么委身你？对，是的，我不委身。当然还有人说，我为什么委身你这个教会？那教会看的话就会怎么样不属灵，或者说或者很多时候我看不上啊，这种情况也会有的，很难理解各种说法啊。其实讲实在说，有些时候我们要重新掂量一下，上帝所设的教会，我走过的可能比你们中间的弟兄姊妹会更多一些，更多一些些。在中国大陆走了几十年了，四五十年了，到这边来两年多时间，从大温地区到大都地区，我要走了好多的教会，可以这么说。奉着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奉着基督的名，在聚集的地方都有主的同在，也都有几个或者一批穿白衣的守望者，这就是教会。所以这个词是不容易轻易被我们误解或是玷污的。我讲一个例子哈，有一个人说：“哎呀，某某弟兄啊，我们的教会不属灵，不属灵。”然后我就说：“哪一个教会他才属灵才好？我到哪边去？”结果这个弟兄说：“姊妹啊，地上的教会没有完全的。”如果你感觉到那个教会是所灵的，是完全的，因你过去之后呢，可能就会不所灵了。你们听明白这意思吗？你带着不所灵的、不完全的那种态度过去的时候，就变成不所灵了。所以你要如何认清楚，一间是高举基督耶稣名的教会，它里面有穿白衣的，或是你看见有一些不太合理的看法或者胃口，可能正好有这两个方向：一，你需要改变；二，你需要去帮助他成为完全的。阿们。所以弟兄姊妹们，教会的定义从马太福音书第十六章里面是特别讲到了耶稣所说的。我喜欢 用这个耶稣的经文来表达，因为上面所讲的是教会字义的那个定义，就教会这个字那个定义。下面我们讲这段经文里面所讲的，我用四个方向来讲。第一，就是耶稣所说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我要把我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们，清楚地表达耶稣的教会。教会这个词在圣经上面第一次出现就是马太福音书十六章。马太福音书一共出现两次，一个是十六章，一个是十八章。这两处经文出现有相同点，也有一个不同的地方。 第一处经文十六章，可能我们强调就是一个无形教会；第二处十八章就会强调一个有形教会，或者说一个是普世教会，无形教会；一个是地方教会，地方教会；一个是有形教会，地方教会，这个概念。因此我们今天理解的时候，耶稣特别讲我的教会，这个词出现，这个词由耶稣基督亲自的说出来，这个词就是我的教会。这个教会不能单独的列出来，是跟耶稣基督这个名在一起的我的教会。因此没有一个教会他说我的教会不属基督，不是属我的。如果属于他的，或者属某组织的，他就不是教会。所以某一些人在认知上的错误，我就清楚地表达，你用这个词来表达教会，我就可以定义你异端，不是教会。只要你自己清楚表达，你写下来，你签上名。所以不是教会可以轻易的被某某组织和团体或是某某人在其上冠名的。当然我下面我会讲地方性教会。另外呢，就是耶稣说我建造，这是耶稣在建造。弟兄姊妹们，这个工作呢是我们弟兄姊妹的服侍，弟兄姊妹是奉着基督的名站起来。所以今天我们看见我们的瀑布教会聚会人数几十人，但是我们的敬拜啊、诗情啊、那个巧虎啊，都是很像样的。我们是足够能够应付的，坐满这个会场也能够应付得了的。阿门吧，阿门。很赞美的，就是什么？我们这里蒙福了，我们有那么好的敬拜。你看好，我不是这么说话，好多教会都是那个投影放放，这个那个音乐放放就差不多了，这样子也不是说不好啊，总是说我们有这么好啊，这样子。那所以说我们要理解，教会是有一群人在服侍，他是来建造生命，是透过服侍建造生命。因为上帝没有安排天使去传福音，其实呼召人传福音，把福音带给你，带给我，是上帝兴起他的仆人和使女，被他的灵感动着宣告真理，宣告上帝的主权。所以这一切都是服侍和建造。在建造过程里面呢，我想用加勒文的神学里面所讲的一件事情，这个红色的字能看见吗？后面能看得到吗？能不能？能哈，能一起读一下好不好？第一排预备起，凡以上帝为父的，便以教会为他们的母。哎，上帝为父，教会为母，我们之前听过吗？听过没有？没听过。但第一次听的时候觉得好理解吗？教会是母吗？可能第一次时候就听的时候觉得有点，上帝这么伟大这么高，教会怎么可以跟上帝为父为母，这个比较也是不是有点比喻有点太过了。因为在我们的神观里面是这个上帝至高无上，然后呢就上帝就是最高的，然后所有的其他的一些什么事情呢都会是很低的，然后有时候的衡量上面的会出现不很标准啊。这里加勒文他讲的蛮清楚，就是什么意思，它是来源于圣经里面的， 内出神经。加拉太书第四章二十六节，经常是这么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某，就是耶路撒冷是我们的某。耶路撒冷直接预表预示教会，所以教会为我的某。这是加勒文的神学里面他所引用的圣经。加勒文的理论方面呢，我下面也是有的，他又怎么说呢？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方法得到生命，除非是由他怀推生产入养，受他的看护管教，直到脱离凡躯。意思说我们今天得福音得生命，是因为教会来生产养育教导还加管教管教管理这样的过程里。哎，这件事情其实我想起一件事情，我们可能都会看动物世界啊，有一些动物呢，它妈妈生它，它都开始跑了，边生它就边跑，我们都叫绝马啊，跑到树林里面的时候，跑到树林里面，因为后面可能有一些追过来啊，然后它就边生产的时候就边就开始跑了，就小小的绝马，刚刚生出来就开始跑了。也就是说 有很多动物呢，它生下来之后呢 不需要母亲啊，不需要其他的帮助，它就可以自己生成长大。今天我们这边都是成年人，我们可不可以想一下，哪一个小 baby 生下来之后就没有人去看管，甚至没有其他的外力，当然我有些说些狗也会帮他啊，没有其他的帮他，你想他能够生成成长吗？一个小 baby， 你们我们想一想，能吗？不能。下面回应不能，是的，不能。这就是上帝造人一个很特别弱的地方。那么如果把我们这样的小 baby 的生命用在我们今天属灵的过程里边，你就想想看，我们从拒绝上帝、不听福音、不接受永恒那个态度，到有人传福音给你，有人为你祷告，圣灵感动你，然后你慢慢走过来，明白想追求上帝的事情，那个漫长过程，那个生产、引导、帮助，甚至需要管教的过程，你说是不是需要一个成长？对吧？对不对？如果你变成我不认教会为某，我也不受他管教、教导、引导、劝诫和看顾，那么你想这样的话，如果放在我们社会里面会怎么样？一对夫妻生下的小孩子，没有人管他，他也不受任何人管，这是什么情况？什么情况？我们在中国，我们曾经做过一项事工，叫做受刑子女的关怀，就是他的爸爸可能坐牢了，他的孩子留下来，妈妈可能改嫁了或是没有改嫁，那这个孩子心灵里的弯曲之后会怎么样？他很快很容易怎么样就被社会里面的那一些坏人，或是受影响，或者他自己变坏，就成为社会的一个危难。因此我们需要去服侍这群人。那么这就是说，如果在属灵生命上你的教会认知没有看见是我要受到教会的一些教导甚至管教一些养育，你没有这方面的认知的话，岂不是对不起，是不是我们也会成为属灵里的流浪儿？ 这佛陵里面一个不受指导教育管教的孩子。所以弟兄姊妹们，你说委身的事情是你得佛还是谁的好处啊？啊，我们委身教会是上帝的好处呢，还是你的好处啊？还是我们的梁教授的好处啊？啊，还是我们的陈草丛老师的好处啊？我没有的好处，我今天讲，我要回去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真心实意的委身于教会，是我们得好处，阿门吗？阿门，很感恩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道理。所以因为加尔文讲的很清楚，就是说，在教会的怀抱之外，没有受罪和得救的希望，就是加尔文的神学。好，下面我再讲两个方向，一个是任性，一个是权柄。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里面一个重点的经文是什么？就是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磐石是什么？有人说是彼得，彼得是一个小石头，彼得不是磐石。那什么是磐石？这个磐石你要知道，从马太福音十六章里面，耶稣问他，人说我是谁？他们东讲西讲，西讲东讲西讲，哎呀，什么以利亚啊什么的，耶稣不满意啊，是不是不满意？耶稣说，那你说我是谁吧，你们说我是谁吧，不要把别人的话拉过来。这表示什么？信仰一定是你自己清清楚楚的，不要拿别人的话来说。嘿，有时候一些弟兄就说，说信耶稣，我老婆去，我老婆知道，我不知道，我去，不行，你要得知道，你要去明白啊，要去明白。所以基督徒帮助我们，耶稣就要求你们要正确的去回应何时基督，你要正确的回应。耶稣说，人说我是谁，你说我是谁，你要说我是谁呀、啊？哎，这一般都马安德利啊，你看我看你哈、啊，都看不出来。于是有一个叫做什么彼得的人，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哎，为什么彼得就能够看得出来？因为彼得有一个心灵里，有没有发现他跟别人不一样，他勇敢向前，有没有看到这一点？他的心智里面很直接，很单纯，顾虑的事情不多啊。你们有没有考虑啊？我提个建议看啊，你们留一下啊。耶稣复活了，约翰福音记载，玛利亚跑过来告诉门徒们，两个门徒跑过去，哪个人先到坟墓？你们告诉我吗？一个是彼得，一个是约翰，谁先到坟墓？约翰，第二个叫他的约翰，谁先进坟墓呢？谁先进去啊？约翰，彼得。你知道这什么区别吗？约翰心很细，很有观察，很会考虑。彼得呢，不太会考虑，渔夫有时候很粗。你知道什么概念吗？当两个人一起跑的时候，约翰因为年轻一点，跑得快一点，先到坟墓了。一到坟墓的时候站住了，你知道吧？站住他不进去。彼得呢，后跑过来，直接多拉多就进去了，知道吧？就这概念，就一直进去了，就表示什么？他性格比较直，你知道吧？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发现到性格方面的区别？好，我再问你，这考试一下哦。提比利亚海边，他们打鱼一夜都打不到鱼，结果有人说他们照这个人说话打鱼，鱼很多，他们就哇那么多鱼怎么样？大家都在扑在鱼身上，谁先发现海在海岸上的那一位是主耶稣？ 谁先发现啊？彼得不是，约翰先发现。谁先上岸呢？彼得。彼得心里面一直在看鱼，知道吗？哇，那么多鱼怎么办啊？我们赶紧啊！结果约翰猛的说：“哎呀，是主啊！”彼得一听啊，是主啊，鱼也不管了，一放上去直接就奔过去了，就跑上去，知道吧？这就是彼得。所以我们相信彼得那个性格，他的单纯，他的那个直接，他的那个不太用头脑去思考很多事情的时候，他就拼命的就奔上去了，因为他的中心点就是主很重要。所以当众人在认知的时候，大家都可能缺乏一个东西，彼得就很直接就你是基督。当这句话说了之后，耶稣早知道要给他打一针。彼得啊，你不能骄傲啊，这不是你能知道的啊，是什么？天上的父指示你的。那么这个表示什么？彼得他有信心，有勇气，他有那一股心灵里面特别容易被点燃的心，或者说耶稣说让孩子到我这边来，你们都要变成小孩子，那个概念就是说你的心如果变成像彼得一样那种信心，于是天上的父的灵指示你，结合你，让你的信心在圣灵里面碰撞，就会产生一个磐石一样的坚固的，那就是教会。所以我们教会一直就是在信心和圣灵的恩典里面一直的不断的壮大，不断的被建立。那么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们，我们能不委身这样的一个带着同一群的经历都同路人了，是吧？有的跟我们中国大陆同了蛮多，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对吧？那同路人创学之后，同一个目标，同一个意向，同一个方向，你说还能不彼此委身吗？一定啊，一定啊。好，然后权柄，讲到权柄这个事情上蛮值得考虑的。也就是说你只不过是彼得，不要把我的教会叫在你这个磐石上。于是知道什么吗？这个信心和圣灵所凝结成的磐石教会，就成为了有权柄行事。这个权柄从我们本来是用一个用头脑，从知识，从我们眼睛，从我们手去摸到的物质世界，直接延伸到属灵的境界。在中国大陆赶鬼斥责邪灵，往往是常常一个牧者需要去完成的，在这边可能不太多，也很少人讲属灵征战的事情。但是马太福音说里面耶稣亲口就说，这个教会被建立是什么？是完成一个捆绑和释放的事工。约翰福音说第一章里面也告诉我们，你们是有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这个权柄是什么？就是释放和捆绑。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什么？地上教会在做释放的祷告，天上有行动，有没有看到？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神在天上捆绑。你说我们教会得做什么？说一件例子，中国大陆受逼迫很严重，我们的主日学被他们冲击。当这一群我们称为好朋友，你们可能不太懂，就是政府的公安、国保、民政局的人过来一看，这帮孩子们都得什么呀？ 都得老师带领下奉耶稣圣名制止魔鬼撒旦离开。这把人一听的话，哇，头都挺竖起来，你们干什么，对这么小朋友都这教到这种思想，不得了了，明天到我办公室里面处理你们。哇，我第二天都是祷告啊，怎么办啊，好去啊。去过之后坐下来，哎，昨天那种嚣张的气没有嘞，今天问我，你看怎么办，你们这样做。我说学长大人啊，这个世界上如果我们不赶鬼，就没有人赶鬼了，弟兄姊妹们，对吗？仿佛我们在加拿大没鬼，所以教会也不赶鬼了。当然你知道这啥概念吗？可能那种鬼没有，那成为那种形式的捆绑人抵挡上帝的那种都是黑暗权势啊。教会要把一个人从黑暗之中带向光明，就需要权柄啊。所以我们这群人彼此委身在一起的时候，能够宣告我们的使命，就是要把黑暗中的人带向光明，把人从地狱的深坑里面拉出来，带上天堂。所以这个权柄有两把钥匙了，应界的门，这个门括号硬件的门括号是哦不，硬件权柄，权柄括号是门，就硬件权柄不能胜过它，那个权柄这个词括号原文是门。所以一个是天国钥匙你有了啊，呢硬件的门呢，你可以去掌管，可以制止它。这件事情你说大不大？这个就变成什么，我们一个教会在属灵事情上是去征战的一个教会，因此我们不得不同心合意，彼此为心宣告基督耶稣的名来去得胜。哪有一点懈怠，哪有一点随便和马虎，哪有一点我们想里面说东想西想，没有啊，我们都围绕主，围绕宝座得这个权柄去行事，去完成大事情。好，这就是我们想的从教会定义看我们的委身思考，从这里衡量一下，哪让我们不委身呢？我们从这委身都是非常有价值的。所以我实际感恩瀑布教会的众弟兄姊妹一直来的委身教会啊。好，下面我们从教会的标证，就标记表征啊，或者标记啊，这样来理解啊。那他可能很多，比如说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啊，这样子。那现在我们单单就说关于身体的事情上，基督耶稣是头，教会是什么？身体。那么你们想，身体是一个什么概念？头，基督耶稣。下面是我们教会，教会有两个概念，一个是地方性，一个是普世性。现在我们就讲瀑布，上帝在这块地上设立了一个教会，上帝要把教会设立到不同的地方，占满全地。我刚才讲到这个全面事情，我请你们想一下，我带你们看一个头画好不好？一个教会的地上被建立，这块土地上就有神的同在，这个教会就有权柄，然后教会的地上奉着基督的名得捆绑和释放的工作，天上就得捆绑和释放。那么你们想，这个是什么头画？什么头发？在多伦多瀑布盛开，或是密西沙加各个地方有不同教会，每个教会在奉主的名在做释放工作，天上就得释放。那么你们 看到什么头发？这个地方，这块土地上有一间教会，点燃的明灯一样，宣告基督的主权。于是，这个宣告的这条线，就直接有个光一样，光柱一样，连接天上的宝座。这个头发你们能看到吗？于是，神的宝座那边的线通下来，通到什么地方？通到多伦多每一个建立教会的地方，其中包括了一个我们的瀑布教会。哈利路亚，赞美主啊！弟兄姊妹们，真的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怎么不认识教会的重要性，来在这块土地上去建立？神带领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教会里面去认知这位主，这群人在一起的聚集多么荣耀，很感恩。所以一个身体上的肢体之间彼此服侍，不分你我，无相相助，借力自己，借力教会。然后我再给你们讲个原理。有一句话叫耶稣吩咐的，叫爱人如己。你们觉得能如己吗？己是怎么，自己是怎么爱自己的？这只手因为只蚊子也咬你，咬这只手要不要打报告向大脑申请一下，然后求右手库出去帮助一下，有没有通过这样的一个手续的一个过程？有没有啊？好像没有哈。然后直接这里有蚊子什么，好像没有经过大脑，就爬过去了。那个左手呢是蚊子咬，右手出大力去拍它，打它一下。你说这个反应需要我们去读圣经，学习祷告，明白神旨意，然后去完成吗？是什么反应？这是很自然的去反应，对不对？不需要去祷告、读圣经，问问牧师看是不是可不可以做？没有，直接反应去做了。这个意思就告诉我们，在一个身体上的彼此关怀和帮助，这其实就根本就不需要谈如何委身的事情，因为我们是同一个身体上的肢体呀。那哪有需要什么要谈好彼此卫生，卫生什么程度？没有啊，因为是同一个身体，所以从的表征里面我们就看见这种现象。基督耶稣是头，我们是肢体关系，那肢体之间呢是互相的关系，所以这个叫三角形啊。我们看到基督源头啊，我们信徒跟基督之间的连接，所以因着基督我们连接，就是在主里的彼此相爱，这个道理很重要，很重要。所以有机会我们可以讲关于彼此相爱的事情，你要留意一下。耶稣吩咐彼此相爱的时候，是犹大出去了。这个爱，跟耶稣说我爱世上的人，跟上帝说爱世人，这个爱，我们有时候可以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因此肢体之间我们抱团在一家的店里面，这个抱团，我常常讲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比方啊。比如说我们的瀑布教会，我们是在瀑布一个地方开了一个小超市，我们也卖的商品只是正儿八经的商品，没有假货啊。前面呢一条街上呢有个大贸大超市，可能商品比我们更加齐全，当顾客过来到我们这边买，你会怎么说？你说哦，前面那个大超市货更多，你到那边去吧。那我们开什么店？那不是说我们属灵不属灵，不是我们崇高不崇高，乃是说我们今天既然有主的一个带领，我们在这里开了一个小超市，我们就要把这个超市怎么样经营好。 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肢体之间认定有基督为我们的元首，我们众肢体众信徒要彼此的努力，彼此的卫生啊。所以这个彼此的卫生呢，是我们能够不分彼此，能够对大家都受益，所以是彼此建立这个关系。所以在建立过程里面呢，我们摆放自己，我们也不为什么，对吧？我可以说很感恩，我来在加拿大，2017年不算，2019年不算的话，这次过来差不多两年了，我还是第一次，就是上一次啊，头一次住在我们梁教授家里。也就是说，在加拿大，无论是老移民、新移民，我还没有住过谁家里，这是第一个住过他家啊。这个住宿费还没有减，还没有付呢啊。所以神祝福我是什么？这就是说，在基督耶稣里面那一种共同的那种认知，于是呢，这叫摆上，叫献上。他烧饭给我们吃，然后给我们安顿好，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一种奉献。所以肢体之间那种奉献摆上，都是我们应该要做的。当然我们相信圣洁教会瀑布教会，我们到如今为止都是因着神的恩典，大家奉献金钱，大家奉献物质，奉献时间，奉献自己的家庭，建小组啊，各方面要奉献自己的祷告，这各方面的奉献带动才有今天我们的瀑布教会，这是神的恩典。当然我们说说了金钱的事情上，我们可能说上帝恩典白白给我们的是的，神的恩典白白给我们的，但是你知道传福音的代价是大的，你知道吗？传福音的世界大到什么地步？大到初期教会上帝要把这个群体的福音尽快的传开，因为初期的两三百年时间里面是福音传播最快，那个时候没有飞机，没有火车，他们就靠走路，是传福音传到最快的。有人说马可到了印度和中国，所以最快最广的一个传福音。你知道怎么传的吗？当时的圣灵大大的感动，他们怎么奉献？记得吗？使徒行传啊，变卖自己的房屋和田产，完全献上，你说那个奉献大不大？所以说恩典是白白的，传福音的代价是大的。所以我们能够把神的祝福临到我们，把今生的物质金钱奉献转换成神对我们属灵的祝福，这是更高的、更有价值的。好，下面还有一点点，哎呀，对不起，时间超过了，没有扣好，不好意思，这边还有一点点啊。那就是说，从教会的承接来这是尾声，到教会要有承接吗？上面讲过来了，既然是母亲的话，母亲打屁股。给孩子打屁股还是觉得有必要的。所以如果一个人不接受惩戒的话，等于你没有真正的做到委身。因为耶稣特别重视教会，对吗？在福音讲两处十八章里面就说有人犯罪，这个经文我就不细讲了，因为对时间有点超过了，不好意思。就是人是会犯错的，今天在座的我想没有一个人你说我是一生没有犯过错的，有人敢举手吗？我想没有人敢举手，我得摇手，我不是举手。是的，我们都会犯错误的，但犯错误怎么办呢？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 自身与生俱来的那种罪性和私欲，我们就是蒙恩了的生命了，我们还会犯错，因此就需要一个什么，需要一个监督，一个大家给我们的广的指点，督促我们，劝诫我们。可能有人说你要好好的态度好一点，要劝我才行，你这样的严厉的说我不行。我想严厉也好，劝诫也好，都是一种方法，你要知道这目的是什么，他所讲的东西对你我有什么好处的，要从这方面来理解，不在乎方法。谁都有一个不难看的脸，谁都有一个用词不当的时候，谁都有一个口气上故意的时候，我们要接受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能来看见一个目标。今天我到这边来，那路上很顺畅，如果有抖抽的话，抖抽就抖抽，你要目标一定要到这边，慢一点吧，迟一点，所以要接受一个不同的形式，目标要清楚。因为圣灵在教会之中设立什么监督，来管理羊群，来谨慎羊群，这就是我们需要明白这个方面的一个道理啊！要听教会，从十八章里面，一个是人为犯错，一个是要听教会，这很重要。因为教会是母，教会在这地上设立是要保护你的。这样呢，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耶稣说：“我就在你们中间。”这段经文，如果你上下连接看的时候，是因为教会行使了捆绑和释放的权柄，是教会实行了教导和管理惩戒的责任，于是罪恶清除了，弟兄姊妹之间隔阂消除了，啊，那一种不应该有发生事情没有了。这个时候，也就是说，我就在你们中间，这步步教会需要有主同在，就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方针和方向来治理这个教会，来教导劝勉众肢体，让我们一同的内心的隔阂彻底除去而得到恩典。好的，相信神的恩典会赐福给我们步步教会，从今天的礼拜之中受益，因为我们一直都是很美好的群体，我们每个肢体都是非常委身聂忠于神这一边的肢体。今天只不过是在世的过程里面来肯定我们总体的委身是有价值的，如今更加坚定的我要委身教会，将来更要委身教会。阿们。我做一个祷告。耶和华上帝，我们感恩你今天带领我们一同的聚集学习你的话语，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众人的帮助，让教会更加蒙恩。祷告奉主圣名所求的，阿门。